尽量坐到前面来，我今天的信息特别是要放出来给你们看，因为从一本书上摘录下来的。后面的弟兄们尽量往前面来啊，集中一点好不好？往里面来。首先我们先读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啊，信息的主题。那么这个上面你们都看得见吗？都可以一起来读啊。这是神的话在圣经中，让我们真是也看见主怎样接受他的话今天来教导我们。好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主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诈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抵挡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发的事增多，许多的人爱心在前渐渐冷淡了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。现在我们再次再低头，为了我们今天的聚会和信息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回想到你当时对门徒们留下的这一段话，正符合了你之所说的，今天的世界就是这一段的记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保守了我们这2000年以来。主啊，你拯救了我们，让我们了解你自己的话，让我们知道这世界的演变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现在心里还是有点恐慌，因为这个大灾难还没有来到。主，但是世界已经显现出来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到处都有患难。主，求你自己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满有你自己的同在。我们感谢你今天的信息，求主怜悯你自己的仆人，让他说得清楚，让弟兄姊妹也听得明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也借着你自己卡尔·亨利的博士写了一本书，让我在这本书中也摘出很多有些地方，让弟兄姊妹就了解。主，求你自己也赐福这本书，使更多的人得到帮助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为在录音中的弟兄姊妹、牧师、师母家一些有些家庭的孩子们，都求你自己看顾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将荣耀归给你。你赐福于我们，也赐福普天下你的教会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很简单。照着圣经上所说，应验。我已经有一个多月离开你们，曾经到台湾去，带着我的女儿安娜和她的先生一块儿到了一次大陆，先到温州温州是我的老家，所以我去呢， 我觉得年纪大了，我快90岁的人了，所以我就盼望这是幕后一次到温州去扫墓啊，扫我家里的爸爸妈妈的墓。感谢主，共产党来以后拆掉很多的墓，把它地都，他们毫无拦阻的，他们就乱拆。但是我们这个爸爸妈妈的墓啊，在我们的这个温州叫用家，有个叫南七啊七，这个里头，但是那墓啊做得很好，老远就可以一进这个门口就可以看见那墓在，但是共产党没有拆掉，所以呢我还有机会回去啊好几次。那么这次去了以后也看见这墓仍然存在，那么我们就给师母两个把墓地啊整个从上到下扫得干干净净啊，所以神的恩待。然后我去了大概有相当长的时间，但是我没有敢在教会讲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头次去的时候曾被共产党警察局抓去，说我怎么没有经过许可在教会讲道。那么我就告诉他我是来传福音的。他说什么叫福音？他不知道啊。他们审我们都说晚上审我，把这个9-10点钟把我抓进去，有公安局局长、第一科科长，还有外事科的科长，三个科长，还有几十个这个警察在一起审问我。审问我，他就指着我的鼻子：“你是反革命分子啊！”指着我反革命分子。但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反革命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加在你我身上，从共产党就要枪毙的，反革命就要枪毙。但是我就马上顶他，我说不是，我们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传道人都遵照圣经所说的。因为罗马书12章就清楚告诉我们一句话，他什么话？我说很凶啊，很凶。我说那里说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你们要怎么服他，要服他，不能够抵挡他。所以今天在上有权柄的是你们这些人，但是我们没有，我们也不抵挡你们，我们还是顺服你们，你们怎么做命令我们怎么做，你们不许我们讲道，但是我们没有违背我们在讲道中提到你们的不是。他们真的吗？我说真的。所以这个消息呢，后来他们就反映到中央去了。他说我们今天有个一个牧师有这样的一个消息。结果感谢主，从那个时候以后，凡进中国的传道人牧师再不受监视。他们就根据这句话，所以感谢主，也就这样子就过去了。后来他们第二次去的，他们就马上放我回没有坐监，放我出来，让我就当天就第二天了，第二天就让我坐船就回到上海。从此以后我不敢再去，为什么呢？我去了几次，他们一次他说你每次来要告诉我们，我说是，我一定告诉你们。我去了3次，每3次都他公安局啊警察局啊都请我客，他们请一大桌的酒席饭馆的。我晓得这个他们家公济私，那么我用公家的钱来请我给师母两个，他们一桌人啊十几个在一起，我去吃了好丰富的东西，相当费钱的。所以我以后去我就不敢告诉他们，我觉得为国家浪费。但是知道最近在温州被烧毁了60间教会，被拆掉了这个教会大墙，说把十字架都拆掉哦，所有的十字架共产党都把它怎么拆掉，有些教会不拆，但是答应这个公安局用黑布啊把十字架怎么盖起来。所以你们现在到温州去看，看不到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顶上不被拆掉的就是用布什么挂起来，拆掉就给它砍掉了。 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我在那里也不敢在教会随便讲道，因为这个对弟兄对教会没有帮助。因为教会走了以后，你我们也是，但教会就被公安怎么就监视，所以我就没有去。但不要紧，虽然裁掉有的是不对，他们曾经说到，我说有的是不对，为什么呢？有的教会啊，他们申请建筑以后呢，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个地一阴谋，我们把这个建筑这个房子，我们经过政府许可，City Hall 那个这个我们每批的是 City Hall 也允许我们这个免税，我们整个地区都免税的。但是有个问题，比如说一阴谋我们可以盖，你们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希望，现在我们社区现在有几乎有3000多户的新盖的 townhouse 什么什么盖起来，但那些盖起来最高是四层楼，但是只有我们这一块地和对面这个车行这两块地不属于审核税，是属于免费的，但是在都市计划当中，这两块地可以盖12层大楼，12层。你们知道啊？我已经讲过一次，上次这个地产这个这个人员到我们教会来给我们牧师讲，他说你们买这个地的是多少钱？我们愿意出300万，能不能把我们卖给我们？我们牧师说不能。我们虽然，但是当时我们本来差价是285万，结果我们用157万一分，我们标得了这块地。那现在这价格不可能，所以将来很可能我们的教会将来要盖12层大楼。啊，他说你们盖那么大干什么？我说前面三层做我们的礼拜堂和 office， 底下。我们要盖3层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要拆掉。我们现在有53个停车场，现在这个停车场整个要拆掉，那么大一英亩都整个盖起来，前面3层是停车场，那么前面还有这个一共12层啊，我们有3层，底下3层还有6层。那么 City Hall 说，你们卖掉3层，所有的经费都回来了。我想我们也不要卖，我们可以帮助教会能将来有发展啊，有发展。所以神是在恩待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一无所有，今天有了是自己的产业，也神是在看顾我们，所以现在后也很帮助我们。你们教会有任何的问题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乐意来帮助你。所以我们求主赐福于我们，让我们弟兄姊妹有这个属灵的家，一直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。那么最近我们都知道，美国这个等一下信息里中也提到啊。那么我最近就有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就叫卡尔·亨利博士啊，是美国人，他很有讲道的恩赐。他曾经出了这本书，去年9月份出版，有大使命中心出版很多，我已经写信给他们。叫他们寄10本过来，给我们每一个同工有一本啊。若是有主席的什么，若是有多的话，弟兄姊妹你可以向我要。这个书写得非常非常好。今天我在讲当中也把它摘录一部分，前面一点小部分，你就看见今天的美国在他的必干之下，正是文化低落。罪恶长大，所以这不可思议。所以相信神实在快要再来了，但是我们不灰心，我们不知道神来了，这个世界怎么样？但是我们赶快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？这天国的福音要什么传遍天下？然后什么啊？要传遍天下，给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主给我们的话要存在我们心中， 这个世界一定要把福音传遍天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福音今天怎么样？真的已经传遍天下，无论到哪里，若是你站在福音的眼光，站在教会的眼光，真的感谢主，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基督徒，天涯海角到处都有传道人。你看共产国家的里头也满了共产这个基督徒在那里为主做见证，虽然受迫害。今天我们都了解的法轮功，但法轮功有一点不合乎圣经的地方，我们不去批评它。但是我们知道要紧的正是我们要听主的话，他说这福音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给耶稣给基督做见证啊，然后摩西在家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。还换句话说，在神看来，这个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，也许有很多的角落，很多的地方这个福音还没传进去，但是不久将来一定会传进去的。所以我们要特别施恩在我们身上。今天我们特别住在美国，美国已经，我们知道，你们都知道有几件事发生啊，我们要写在这个讲稿里头。最早美国废除了什么东西？公立学校废除了祷告会。从前美国所有的公立学校每一个礼拜都有个祷告会啊，学校老师带领，现在都废掉，不许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把这个最高法院，你知道美国华盛顿最高法院本来有摩西的十诫，有没有写在里头的？摩西的十诫，那个时候又被拆掉，又被拆掉，不许在高等法院挂十字架，不许在公开地方挂十字架，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命令。所以呢，后来我们看看这个学校越来越放宽，不许有团契，不许有传福音，啊，不许被主导文，不许被主导，同样都每个学校都被主导，现在不许被主导文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美国也走下坡路，等一下你会看到这很清楚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接着我今天所打出来的影院，我看看啊，没有打出来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念给你们听，也是一样。那最近听说加拿大有一位牧师在台上反对同性恋，反对同性恋，结果呢被政府抓去了，被捕入狱。因为加拿大呢没有人民言论的自由，在美国还好，美国今天我们在讲台上也好，在别的地方也好，我们还可以说反对同性恋，但是加拿大不能公开，因为加拿大是赞成有同性恋。所以这个情形非常严重。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与基督教立国的，对不对？在爱尔兰就有5月号把一些先前的这个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。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一开始到今天为止，他们的乡村还是这样啊，非常虔诚的。他们真是守住圣经，甚至做的像过去犹太人的这个所做的一样。安息日他们守安息日，礼拜六就一起都不做工，真的这样，根据圣经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今天神给我们有一个自由的依靠他的心，好。尤其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分子呢，真是可以说无法无天。怎么无法无天呢？美国政府也已通过同性恋的合法，美国已经合法了啊，同性恋是合法的。那么最近我读了一本这本书，是2013年9月出版的，就哈尔亨利博士写的。若是我订了十本书，明天会寄到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我每个同工我要送给他们一本 但是有多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优先，你说，牧师给我一本，那我就把你登记下来啊。我们同工现在有几位？安华，我们同工今天有几位？七位，有七位。换句话，要多出三份，多出三份。所以你谁要？你等我下台后，你向我要啊。好，那么他这本书非常，我看了有非常有感触。所以他说，1900年，世界人口只有0.2%的人是无神论者。1900年，0.2%的人是无神论者啊。好，那接下来说，到了1980年已经增到多少呢？是20.8%。你看，本来是2%，结果到80年后增加到20.8%的人是无神论者。你看多可怕！好，那么到了1984年，我记得这个年份对我很有帮助。我是1984年到4月1号到美国来的，今天算起来刚刚满了多少年？30年啊！所以我这次回去，我说我到美国30年，我今天回来看看我的老家啊。所以这个1984年呢，已经有多少呢？已经10亿人是无神论者，10亿。结果这个全世界多少亿？你们还记得吗？大概70亿，多一点数是70亿。换句话，有1/7的人不相信有神。啊，好。那么其中包括了自由人文主义，还有怀疑主义，还有辩证唯物论者，这三部分都包括在10亿人当中。现在叫1970年，有更多正式宣称无神论的国家。1970年开始，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国家是无神论者。好，无神论主义者在过去15年呢，又增加了6000万人。过去15年，在这个全世界已经增加有6000万人。今天，人们大可为了个人的方便或金钱利益而牺牲他人的性命。半个世纪以前，甚至美国最大的根正教教派有些已接纳了坠胎的行为，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坠胎就让他们坠胎，当时他们是好意，恐怕有不合适的了，或者是意外的，那么有怀孕的了可以坠胎。但是现在坠胎不可能，现在我读下去你们就知道了哈。那么天主教呢也是这样，跟着他们。虽然面对多方面的抗议，美国堕胎手术已经每年有了多少了？150万宗。你看看堕胎的案件，在美国有150万宗。过去10年，美国堕胎手续累计已超过1000万宗。你看，有法院证明的。从前堕胎是因为经济或人口的因素，今日呢 ，Paul Raymond 他解释认为纯粹是杀婴的行为，他们称它为杀孩子，等于堕胎就没有生出来孩子就把他杀掉了嘛，所以这个行为。另一个世俗主义以深化证据与逐渐改变的新观念，那这个今天我们已经渐渐就发现了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逐渐解体，离婚行为已广受接纳。很多这个台美国，我们不讲别的，我们一看就知道了。虽然有性教育的课程，虽然我们这学校也有等等， 但是呢，美国人呢每年有100万的少女怀孕，美国每一年有100万的，十年以内每一年有100万以上的少女怀孕，然后没有经过结婚的，艾滋病更是急速攀升，在2011年，就是三年前，全球艾滋病患者估计有多少呢？3400万，在美国啊，而死亡人数估计有170万，其中成人是150万，15岁以下的儿童是23万，这都是记录的啊。现在我要摘录卡尔·亨利博士一段以“夕阳西下的美国文化”作为题目，我这书上有，他有一篇是第一篇。那么他所写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作为提醒、警戒、鼓励和遵行，他写着说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的指出，悖逆的外邦人如同神的愤怒，一连三次受到严厉的警告，在罗马书上啊。那么哪三次呢？在罗马书有记载啊，罗马书第一章第24节有句话说，神任凭他们，因为人们顽梗的邪恶，神任凭他们。第二次，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。第二次，这是1章26节。第三次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。1章28节，神三次说任凭他们，任凭他们。我特别看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，心里很难过。真的，我最近心情实在有点不好，很难过。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得这个样子呢？那么他解经这本书上说，解经家发现进程是欲望、情欲、思想、世界越陷于最终，神的审判就越近了，甚至到任凭灭亡的地步，神就让这个世界这些人灭亡，这神任凭，没办法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发出了警告，那些昧着良心的犯罪又鼓励别人一同犯罪的人，必在末日被神判以死刑。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这罗马书的记载，必在就是这个他那个摩西的比在，他的心他会这个为美国很伤痛。美国的文化有如意像什么呢？夕阳西沉。虽然必在不同美国是世界邪恶中心的论调啊，世界不同意这个句话，但美国却已远离了当年建国的崇高信念。虽然美国明显地越来越违背传统的价值，但有一件值得感恩的事，就是我们有一群为数不少忠于神的渔民。美国的确已走下坡了，世界上每年有上百万的胎儿被杀，上百每年啊，现在一样，有上百万的堕胎，就是堕胎了，杀婴了，家庭破裂，美国也是这样，超过250万，吸毒、酗酒，在所有的工业化当国家中，美国的毒品的问题是最严重的，因为美国有的时候它还要开放啊，开放。现在甚至开放什么你知道了吗？可以怎么样吸毒，吸毒公开可以吸毒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危险的时间。好，现在但是话他说，公然接受违反自然的性行为的， 单单在华盛顿鲍尔的摩地区，同性恋者估计就有25万之多，那个地区就有25万的美国人就这个同性恋。那么艾滋病患者已经到25000人，就那个地区有25000人，超过半数患者已经死亡。据报道，受病毒感染者已达1000万人。根据联合国的有关估计，参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处的网页，单就2011年，在北美洲与艾滋病有关而死亡的人数达到21000人，患占有140万，儿童占4500万人，新感染的有51000人，这些数字就非常清楚地显明在我们面前。目前来势汹汹的，底下有一些解释。他好生命生活，好生命和好生活，反满足。什么叫做好生命很好生活呢？现在把它改了，把它这个解释了。他说，人的自私与欲望，哪怕是牺牲了别人，就是好。自己的什么？自私，自己的欲望，牺牲别人是好啊，这好，这是好生命的啊。他说，也缺乏了生命和生活，凡能满足的自私和欲望，哪怕是牺牲了别人，就是好。在这个罪恶无耻的世界里，性的放纵就是好。贪心和偷盗就是好。奇怪，为什么这个现在偷盗不算有罪耶？啊，随便就可以偷，随便可以抢盗啊，就是。所以美国现在就是这样走下坡路，求助怜悯。缺乏了好，当然也有缺乏了好生命和生活。圣经所论及的生命，属灵是生命，这个生命是道德的生命，是永恒的生命，是有价值的生命。已经现在怎么已经被看为卑贱如禽兽的生命，你看看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讲到这里为止，我不再讲下去，这我已经有书在这里，你们要你们可以回去再看，我已经看了看了半本，在底下我好像有看不下去的感觉啊，越看越心里非常的害怕，非常的寒心，好像我们今天我做什么呢？所以最后我就说，我们还是要听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要听今天的主题。这主题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我在许多年前曾经写过这个那个福音单章啊，我写了两个福音单章，很多以前，那在那个香港正道出版社啊，真写福音单章比赛，它是比赛，结果我写了2章过去，结果其中有一章得奖啊，也有点奖金给我。那么我写了哪两篇呢？第一篇，我们所信的是基督的福音，而不是宗教，啊，内容我不读了啊，所以等一下你们要我今天印了几十份，老师你们，那么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福音要传遍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怎么传呢？我记得我是28岁蒙恩得救，现在是88岁，刚刚60年。是我走过整个世界啊，那个有机会走过整个世界，但是福音仍然还是没有传遍。所以想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盼望主的再来，这世界越来越败坏，感谢主，我们主的再来是我们的希望。今这个世界至终就要毁灭的， 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去世的，将来都要复活，我们还活着的与他们一同，我们的身体要改变，一同被接到天上，到永远里头去。这世界有大灾难，照圣经的记载，听说有七年，这世界整个灾难，所以不可思想，也不可遇到这件事情。那么这篇是另外一个是永远的胜利，永远的胜利。那你怎么能够得到永远的胜利？那我已经写了这两篇的这个简章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看啊，那么我后来我的心里有感动啊。若是你们觉得这两个单章好的话，请你们也帮教会的传福音发给你邻近的啊，这个怎么讲？我们区的自己的。尤其是我们的亲友们啊，我们自己的亲友，盼望没有信主，千万给他们一个。我们接触这个，就把福音传给一些不信的人啊。我们不能有的弟兄说我们不会讲道，我们不会讲，但不要紧。那么接触这些福音单章，那么你们要多少，我可以印给你们，或者你们我也有一张白章的，你们可以去拷贝，你们什么颜色纸头？这个制度比较好一点，那拷贝就分发给我们所认识的人。那么相信神就接着我们能够成就他把福音传遍天下，然后怎么样，日期就来到。所以我在想象当中，我从下个开始，我要把新约从路加所写的使徒行状开始讲保罗的十三封书信，因为保罗是福音传遍天下的先驱啊，他带头的，他曾经从自己犹太一直传到罗马，在圣经说他也过林多这小亚细亚一带，都以弗所也是小亚细亚一带，保罗都去。感谢主，借着保罗的生平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跟着保罗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。你到哪里，你带着这个福音单章，你到哪里把福音单章送给人，你不必讲道啊，他要就都给他，他不要丢掉，你把他捡回来。有的人是不要的，丢掉的，我们可以把他捡回来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恩待我，所以从下个主日开始，我就根据《使徒行传》，一直到这个《提撒罗尼迦后书》的《希伯来前书》为止，我们看到神一段一段怎样把这个福音显明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也打出来，下次可能你们都看得见。你们要的话，我都可以拷贝你们。像今天讲章，你们要的话，我也可以拷贝给你们。所以，让我们真是有心，就是我们的大号，就我们教会，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天下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正亏欠我们蒙恩得救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就很快的啊，就讲到这里，不讲下去，因为心有点沉重。但主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正是按着主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看出来啊。所以我刚才已经读完了我的讲稿，所以求你自己也特别施恩在你自己今天你周围的人身上，让我们正源于仰望我们的主。好，请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。智慧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主让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 把我们今天就是你仆人所讲解的这幅画，让我们真不要忘记这世界和这世界的末了将要来到。主啊，但是我们要遵守你的话，因为你当初怎样教导这十二个门徒还有保罗，告诉他们要将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主啊，你还是既挂念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所以你曾吩咐我们要将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。主啊，这个到末期还没来到以前，巴不得你的福音能传遍。主，我们求你自己帮手。主，那是我们，尤其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主啊，你让我们为我们自己家里的人祷告，也许我们的前辈或者我儿女，主，但愿他们每一个人都信主，正好像使徒在当时对金主一家所讲的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主啊，真是感谢主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要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，我们和我们一家都必得救。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也有机会，因为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佛教的家庭，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反过基督教，我曾经打过两个基督徒，一个是天主教徒，一个是基督徒。我那个时候在中学的时候，我自己以为了不起，为什么了不起呢？6000人，我们那个时候温州啊是一府，那个时候叫温州府，包括呢永嘉、乐清，有6县啊，永嘉、乐清有一共有6县，6县有6000多个学生去考，我那个时候考中学，考公费生有6000几万人去考，公费生报名有6000，结果取几个呢？取14个，结果我被取了，我第10名啊，结果我同班的同学第1名的他是第14名，我第10名，所以我是读中学的时候，省立中学是公费的，连服装也是公费的，吃也不要钱的啊！就那个时候抗战刚刚开始，我搬到青田，搬到这个前面去，我们建个庙做我们的学校啊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那里，后来我就到上海，毕业以后到上海，那么一直就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，你说我很骄傲，真的很骄傲，没有信主，就我一去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上海这个接收以后的上海市叫做公共汽车筹备委员会招生，招什么生呢？招售票员啊，卖票的。但是我去参观一下，结果那个主任啊是我读初中的时候的学校的主任，温州省立温州中学的主任，就是他。他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现在到上海来啊，我没有什么工作啊。”他说：“你现在可以考啊。”好，我就好，我就好，刚去考，结果考录取了。录取以后呢，我们的主任说：“那你不必去买票，因为买票到上车去卖票的。”那我也学了，要学的，还是学了。但是他要我到会计，我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学快通会计，所以他就叫我在会计室帮我们的公司啊做账。但是我那时是在骄傲，因为平常没事，就一下班呢坐什么？去坐车。我们上海这个一到晚上10点，这个路上车都没有了，这个车开得很快，所以我喜欢去坐所有的各路的车，我都去坐，尤其是第四路是从外滩，上海外滩开到那个好远的地方。那我就那天晚上我看什么呢？没有什么， 我就学什么需要跳车，对吧？开车开得快，我们跳下去，跳到什么程度呢？才毕业呢？跳到不要摔跤，而且要开快哦。门一打开，砰跳下去，跳车往前开，我还不摔跤，那时候毕业了，我也学会了这一招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到四路到了一个站，上来两个阿兵哥，我在里头。但这个晚上十点钟以后人很少，那么其中有两个官长坐在我们车里头，这两个阿兵哥上来以后呢，坐在后头。结果我呢是这个公司的职员，我有证章，所以买票的小我们叫小开啊，司机叫老爷。这小开看我是公司的职员，所以呢他也认识我，他就特别向这个两个阿兵哥卖票。阿兵哥不但不卖，就骂他，就是你，我们抗战八年凭什么要卖票。那么我看他那么凶，所以我不过去了，我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职员，你们上来，我们已经规定你们有优待，你们可以买你们军人票，还半价可以买到了。结果那个阿兵哥很暴，啪一个巴掌就打我，我就说啪一个巴掌打过来，哇，打过了火冒三丈。这个火冒三丈，我就把他在座位当中把他拉过来，拉到前面，这拉的我就我们有暗号，就告诉前面的司机好三下，意思说我们车厢中什么发生事故，所以我们开车怎么样要这样开，不是这样开，要驾驶盘要弯来弯去，所以这个车怎么样就弯来弯去，我们在车上没关系，弯来弯去。这个阿兵哥拉起来，因为他就蹲下去，我一拳头打他的背，一拳头打他的背，哎，后面我们背后面有哑穴，你知道，我们讲打下去哑巴一样，我把门一开，砰就把他踢下去，这在我看来可能就死掉了，结果还没死，没有死以后不得了，两个钟头以后，原来是联勤总部。那个站是联勤总部，这两个阿兵哥是联勤总部的人，结果联勤总部派出几千个阿兵哥把我们的公司整个什么包围起来，要把这个打他的人怎么交出来？请问交出来还有人在吗？交出来已经枪毙的。结果公司为了保护我，他说我们没有这个人，公司否认，公司不但否认。公司给我一个礼拜的假，他说你不要在公司，你最好住到外面去，因为前面阿兵哥就派兵就围困起来检查，凡是有疑惑的，他们又要抓起来，就我很恐慌。一个礼拜过去了，所以我去上班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上班的对面有个周会章，也姓周啊，周会章，他是富江大学刚刚毕业。分派在我的会计部门做助理会计，坐在我的办公桌的对面，他就看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 Mr. Liao 啊，他我最近看到你好像心情不定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闯了祸了。”他说：“这样，礼拜天，你要不要我带你去听道？”结果呢，我真是那个时候，好吧，带我去他。他很好，那个周会长非常清秀，结果我礼拜天就陪他去到哪里？上海市秦安市，秦安市有个林亮堂，现在有林亮堂，就赵世光牧师讲道，所以我就去了。我去的时候，他带领我坐第三排。这个赵世光牧师很会讲道啊，世界布道会，后来他到台湾去，我要替他领唱啊，我信主了嘛，替他领唱。结果他很讲到，他讲到呢有个习惯，他就是用一指就指了，指的时候我坐第三排，他讲的道我不知道，他就是要我们悔改了，你要信耶稣，不信耶稣要命亡大了，你要悔改就指这边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知道转盲的人啊，他知道谁是新来的，所以这周辉章的老弟兄他坐在我旁边，他就指我说我。死了很难过，啊，很难过。所以我偷偷的什么， 他还有祷告，我偷偷的什么，就跑到最后去出去了，出去我就坐在最后那个位置上。这个赵世旺牧师祷告完了，一看，哎，这个人就不在了。结果他就指着我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。哇，你说能不悔改吗？所以我从那里请站起来，说我只好站起来。结果他说不但站起来，还要怎么样？到前面来，我到前面来，哇，到前面来还到台上。那个时候也有大概有八个人陪我一起上去，他为我祷告。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信主，信主以后也特别热心，热心热心的不得了。怎么热心呢？一个礼拜参加五次聚会，礼拜天嘛，我们公司我没我坐车不要钱的嘛，都是上海市所有有名的教会我都去，五个教会。连安息日会我也去，安息日会我也去听，但是看电影看五场，也不要钱的嘛。我到我们这个徽章一边，到电影院也不要买票的啊。上海是公共局啊，所以呢，你看，一个礼拜看五场电影，一个礼拜看做五个礼拜，真正得救没有我不知道。后来感谢主，到台湾去以后。真正蒙恩得救，蒙恩得救，再参加一个教会，也因为赵世光牧师到台湾第一女中传福音，我特别去了以后，那个基督徒聚会处现在在南海路，现在去我都去参加这个，后来参加他们的青年团契，我就成为青年团契里的一个干事，就在公园里头每个礼拜天我们祷告祷告完了就发单张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追求，过了两年我就读神学。读神学，啊，读神学以后，然后那个神学是神学院呢，是一个这个布道会，中国布道会办的，但是呢，教授有的不是太怎么，不是太高明，所以我读了没什么兴趣，但是呢，我在教会当中呢，我很热心。那我们的基督徒聚会就是每一个礼拜怎么样，都要布饼聚会啊，不是一个月一次，我们是每个礼拜都有聚会，完了下午有布饼聚会，三点钟一定要开始的，三点钟查经完了有布饼聚会，布饼聚会，弟兄姊妹们打响蒙头坐在一边，弟兄啊很多热情，其中来了一个大陆撤退过来的，是保安局什么局的局长、少将、司令，也参加我们的这个聚会。那么我们聚会的李继胜老弟兄很奉承他，因为他是少将司令啊，不得了啊！保安局这什么局的底下的人呢，都是他的部下。但这位老兄啊，圣经不太熟，但是好出风头。因为他是司令嘛，所以他在我们这个布饼聚会的时候啊，我们弟兄们有心得都会站起来做见证。他那天站起来做见证，他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得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他怎么想？他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。”他说。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他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主耶稣的道路通罗马吗？他条条道路通罗马，那是告诉说所有的信仰怎么样都可以通罗马的，那不行啊！他就不晓得，他就会讲什么叫生命？生命叫人皆有之，生命者都是人都有一生命，说他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，我们信他就得以生命啊！这个。他还讲到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生命，真理，真理，真理者是什么呢？是非，人皆有之，这就是生命了。他基督的生命是主那天，他我们神，他就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，是啊，这个生命就是我们都应该知道是非。虽然讲的不错，但是跟圣经不合，不合。那听了弟兄姊妹， 有些姊妹们，我们聚会处的有些姊妹们蒙是蒙头，他们不讲话，他摇头很多，摇头听不下去。弟兄们，那么我是青年的一组的，我听不下去，我就碰碰旁边的弟兄，我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话那个传给弟兄们，不行啊，我一不这圣经不对，就大家都不敢起来，就我就起来。我说我们这个弟兄，这个司令三个耳朵捏，就三个耳朵不连一个耳朵都没听进去啊。结果我说我们你弟兄，你老弟兄，他弟兄了，他所讲的圣经没有错，但他解释不对。主耶稣说，我就道理是唯一的道路，唯有这条道路才能够什么偷的到主的面前，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我们永恒的生命，我们信靠他就得着永生啊。真理就是圣经，圣经是真理，圣灵就是我们真理。是我讲的时候好像怎么样散会了，散会以后啊，这个老弟兄跑到我面前来，小子你留心，我要你好看。哇，这下完蛋了，这下完蛋了。那么这个李济生的小儿子呢也在他旁边，他你是不对，为什么在这个不明聚会的中公开对老弟兄不尊敬。我说不是不尊敬啊，这是真理的问题啊。那么我们的这个李济生扶着老弟兄，他有一个毛病，他看得不如意的手就手上就摸脸，他听了又摸脸，但你应该站起来讲嘛，他怕得罪他。所以我这个年轻人这个不怕虎，就讲了以后，他说小子你要你好看，这些好看的我到台中去读圣经学院的时候，在台北第二个礼拜就来两个阿兵哥来调查我的身后，调查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解释，好，他说你现在前面的怎么样，我说我要去读神学，好，去读神学好可以吧，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。我晓得这两个就是他派来的调查我的，就我到台中以后他又派了两个，把我从这个上课的时候，结果我们这个神学院的这个书记啊，来，他在上课，他梁弟兄，来，外面有一个客人要见你，就是客人见我，但我去一看是阿兵哥，他说来，那个时候天气热嘛，八月，穿了个卡其裤，有圆领衫，他说哦，有什么事？他说来，我要请你出去一下，我说好，那我去换你的裤子吧，他不用，就这样。就把我拉出去了，拉出去原来里面停了两部三轮车，另外一部呢有一个阿兵哥坐在车上，叫我坐上去，老实一点，眼睛闭起来，另外一部呢就在前面就带开，我台中路我很熟嘛，三民路就一直下去，过了市区以后不对了，开到旷野去了。那个时候警察局，台中市的警察局就在旷野，那个是建筑部队。他说好停车，我想糟糕，今天可能要枪毙了，因为旷野嘛没有人的。我也感谢主有这个勇气，也无所谓，他下来，我下来，我走，就走，走到里面，哦，原来这个旷野里头有后面有一个物质是保密局的物质，是吧，保密局的，结果叫我上去，这保密局的这个主任出来审问我，审问很多，我就把圣经告诉他，别的没有什么。他你不老实，你一定是那个叛乱分子，你一定是共产党派来的。我说没有啊，我是读神学，将来要传道。结果他好，算了，把你送到警察局，把你关起来了。一关十一天。头一天进去啊，我刚刚去进监牢嘛，监牢一天进就进牢，结果到监牢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有五个人。被关在里头，我就好高兴，我说我呀神差我来到你们中间，我要传福音给你们了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就跟他们讲了没几句话，那个金主就过来，哎，不许你大声讲话，这里是监牢，不许讲话的。那我就好小小的跟他们讲。第二天又进来一个高头大个子老汉，进来的时候我爱戏啊，台湾话了，我要死了，为什么？ 他说这个刑警报仇啊，把他流氓了，把他抓进来，把他打了一顿，把他关起来。关进来，你知道我们监牢一个规矩，新关进来的人要坐在小便桶的旁边，睡着小便桶，因为关监牢里的这一个小便桶，这个新进来的人往上升，后来的人就往上升。结果他进来了，我说：“哎，感谢主，我不要睡在小便桶旁边了。”我就请他，他很凶哦，他翘起来，他就睡得最好的，把我的棉被、把我的饭都吃掉，我吃不下，他给我吃掉。结果第二天晚上，他被抓去了。抓去以后，哦，在外面我听着打得要命，打死，打了以后出来，我还想把他打伤了，打伤了像死狗一样躺，一推到监牢里头就躺在地上。我还不好意思叫他随便的，我还要帮助他，给他盖被啊，给他抹上。你看看，我一直祷告，每天下午三点钟我一直祷告。那有一天第八天第八天我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主啊，我不能关在里头，我要读圣经，让人不死的话，你能够叫我出去吗？第八天祷告完了，有句话，三天以后你可以出去了。哇，我就跳起来，我就跟那些我说，哎，我三天以后出去，岂有此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被关起来，这里有规矩，关三个月不闻不问，然后送到台北，是吧？开庭，然后有疑问的就枪毙，没有疑问的就关在那里算了，反正关错了就关错了。就感谢主，九天、第十天、第十一天，他说几点呢？四点钟你就可以出去了。哦，四点钟就可以出去。结果到了第十一天，我特别看到这个钟，到了第四钟，这个监牢里的钟，当当当当一下，第四声当，马上问，哎，廖仲杰可以出去了，就把我放出去了，啊，放出去，学校里已经派一个学生在门口把我接回到学校去，所以神真是信实的神，这奇妙的很，所以一直到现在啊，让我们真是为主传福音。所以我乐于有机会献身给主，已经60年过去了，是吧？但今天神也预备了慈霞，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做什么事，他也是很爱主、很热心的，也有我们的同工们啊。我最所有的同工有两位，今天在小平、安华，他们在26年前我们一起同工，开心的。基督华人进行会，啊，所以我们在 Sandyville， 后来我们几遍变到今天，神给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场所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同心合意为我们教会复兴祷告，让我们同心合意让主的话告诉我们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记住这话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安华。